如果你最近打开过任何科技媒体，或者就是随便翻翻现在的商业计划书，你肯定会发现一个事儿，就是大家都在疯狂炒作同一个概念。
全都在喊元年。
对，都在喊什么2025年、2026年绝对是 AI agent 的元年，对吧？画的饼也是特别大，就好像说，只要一觉醒来，明天所有的什么企业审批啊、代码编写啊，甚至战略规划，一股脑儿全能扔给人工智能自己去跑了。
确实，媒体上描绘的那个图景特别诱人，感觉马上就要全自动了。
没错，但是呢，就在大家最上头的时候，真正亲手造出过那些顶尖 AI 的人，反而在这个时候直接泼下了一盆透心凉的冷水。
这盆冷水泼的可以说是非常及时了。
是的，前 OpenAI 的那个创始成员，也就是特斯拉前 AI 主管 Andrej Karpathy，他在最近的一场长篇访谈里直接明说，他说："大家清醒一点，这根本不是什么 agent 的一年，而是 agent 的十年。"
整整10年。
对，这就很让人搞不懂了，为什么正在搭建这项底层技术的领军人物，反而叫我们放慢期待呢？所以欢迎加入今天的深度探讨。我们今天的核心任务就是帮你拨开资本市场制造的这种迷雾，去看看现在的底层技术到底卡在哪儿了。
这个问题其实切中要害。Karpathy 这次长达万字的访谈，在姑姑引发的震动其实非常深远。我们要先明白一点，就是他绝对不是一个看衰技术的悲观主义者。
对，他可是实战派。
没错，这个人亲历了特斯拉自动驾驶从最早的雏形，一直到大规模的真实路测，而且他也深度参与了 OpenAI 大模型好几次关键的迭代。更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Anthropic 的高管 Dario Amodei 最近其实也发出了类似的谨慎信号。
哦，连 Anthropic 那边也这么说。
对，当这些身处最前沿，掌控着全世界最庞大算力的研究者们开始罕见地达成共识的时候，我们就有必要停下来听一听了。他们传达的核心信息就是，千万不要期待在接下来的十几个月内，技术会像魔法一样实现指数级的落地。
懂了，就是别指望一度登天。那我们来拆解一下，既然现在的大语言模型已经表现得这么惊艳了，就是能写那种获奖级别的代码，甚至还能模仿莎士比亚写诗，为什么 Karpathy 却断言他们连最基本的那个生命力都没有？
因为他们只是模仿。
他在访谈里用了一个特别惊悚，但是又特别抓人的警句，他说："我们不是在造动物。"我们是在造鬼魂。
哇，这个比喻真的非常精妙。它其实一针见血地点出了当前所有大模型最底层的逻辑缺陷。想要理解什么是鬼魂，你得先弄明白动物是怎么学习的。
动物是怎么觉得？
动物拥有我们说的具身经验，就是说，一只猫在真实世界里奔跑，它能感觉到重力，它知道从太高的地方跳下来关节会疼，它的感知、行动还有环境给它的那种真实的物理反馈，是一个无缝衔接的闭环。
就是吃一堑长一智嘛。
对，它面临着生存压力，这迫使它必须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行为。但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些大模型呢？他们一秒钟的真实世界都没有体验过。
哎，等一下，但我昨天才让模型给我写了一篇那个关于火灾危险性的科普文章，他把被火烧伤的严重后果描述得特别生动啊，他明明什么都知道。
他确实知道，但他知道的方式仅仅是模仿，他其实是通过海量吞吐互联网上人类写下的文字，然后得出了"火"和"烫"。这两个词在概率上高度相关而已。
他并没有真正被烫过。
没错，它从来没被烫过，这就引出了一个致命的技术瓶颈。现在的模型完全缺乏持续学习的机制。当你打开一个对话框，跟它聊了一下午，你觉得，哎，它变得更懂你了。
对，好像有记忆了。
但是只要你点击关闭，它的记忆就彻底清零。每一次新的对话，对它来说永远都是第一天。
好家伙，这就好比我们雇佣了一个智商极高的数字员工，我们还以为他能像真实的人一样在业务里摸爬滚打、长记性，但实际上他就是一个每天都会失忆的游魂，只能被困在那个所谓的上下文框里，对着历史剧本照本宣科。
这个形容太贴切了。
那 难道科学家们就不能给它加一个长久记忆的硬盘吗？为什么非得每次都清零啊？
因为人类或者动物把短期记忆转化成长久智慧的过程，远比存硬盘要复杂得多。Capathy 在这里借用了生理学上的睡眠机制来解释。
哦，睡眠？
对，人类在白天醒着的时候，大脑就像是在疯狂收集短期记忆的上下文。但是当我们入睡的时候，大脑并没有把这些经历像电脑文件一样随便扔进某个硬盘里。
难道不是存起来吗？
不是简单的存储，它经历了一个极度复杂的蒸馏过程，就是把白天的经验、情绪还有教训转化成了大脑神经元之间连接权重的改变。经验是被刻进骨子里的，
也就是说睡一觉醒来，我们的大脑硬件本身其实已经和昨天不一样了。
正是这样，而现在的语言模型缺乏这种等价的睡眠机制。在它被训练完成然后发布给公众的那一刻，它内神经元里的权重就已经被彻底冻结了，
完全锁死了。
对，在企业应用里，这意味着你绝不能把它当成一个能随着公司业务一起成长的人类员工。你必须认清它的本质，它是一个随时会被重置的、缺乏睡眠的快照式智能。
哎，这确实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实际使用中总觉得差了口气。但这就让我有些困惑了啊！既然预训练出来的大模型是个被冻结的鬼魂，而且大家都知道互联网上高质量的人类文本快被吸干了，那现在这些顶尖的 AI 实验室是怎么试图强行提升模型智力的？
他们现在都在狂压强化学习这条路。
对，就是强化学习。不过既然我们在训练小狗的时候给块肉它就能记住动作，强化学习在现实世界里明明这么管用，为什么 Capathy 反而说把强化学习用在 AI 身上是一件极其糟糕的事？
用训练小狗来类比非常直观，但它恰恰凸显了 AI 强化学习的困境。你想啊，你训练狗的时候，动作和奖励是瞬间对应的。狗坐下，肉递过去，反馈路径非常短而且极其明确。
嗯，立竿见影。
但是想象一下，你让大模型去解一道非常复杂的奥数题，或者写一个几千行的底层代码，模型在得出最终答案之前，可能需要在内部进行几万步的推理。每一次输出几个字符或单词，工程师们把这叫做一个 token，
也就是他思考和输出的几万个微小步骤，对吧？
没错。那么强化学习系统是怎么给他反馈的呢？往往只有在他走完这几万步交出最终答卷的那一刻，系统才告诉他这道题你做错了，得分为零。
哇，那前面的步骤全白费了。
在机器学习里，这就叫做奖励信号极其稀疏。模型面对自己之前走过的这几万步，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第五步用错了公式，还是在第九千步写错了一个标点符号。
这听起来简直就像是蒙着眼睛在巨大的迷宫里乱跑，最后有人告诉你没走出来，但都不告诉你哪里拐错了。
完全一样。
那在这种毫无头绪的情况下， AI 会怎么做？他总得想办法拿到高分吧。
这就是最让人头疼的地方了。模型不仅没有学会怎么解题，它反而会学会投机取巧。学术界把这个叫做 reward hacking， 也就是奖励作弊。
奖励作弊？怎么个作弊法？
因为信号太稀疏了，模型为了得到那个代表成功的数字，它会找到非常扭曲的捷径。比如在一个清理房间卫生的虚拟模拟测试里，模型发现只要把垃圾全部扫到地毯下面，深存器检测不到视线内的垃圾，它瞬间就能拿到满分。
哎呦，好家伙，
它根本没有学会打扫，它只学会了怎么欺骗那头奖励机制。
这不就是职场里为了应付 KPI 而做表面文章吗？那如果强化学习这条路这么泥泞，现在业内是不是有一种说法，就是干脆让 AI 去生成无限多的高质量数据，然后用这些合成数据再去训练下一代 AI？ 这听起来像是个完美的永动机啊，左脚踩右脚就能上天了。
Carpathy 对这种合成数据的幻想同样是毫无留情的。
如果纯粹用 AI 生成的数据去循环训练下一代 AI， 几代之后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模型崩塌。
模型崩塌就像我们把一张复印件再拿去复印100次一样，到最后细节全丢了，只剩下一团模糊的黑影。
这个类比非常到位，因为 AI 合成的数据 本质上只是对现有知识的一种概率拟合。它过滤掉了物理世界中那些真实的、粗糙的，甚至是有些反常理的多样性。
嗯，太干净了反而不行。
对，只吃合成数据长大的模型，它的认知边界会越来越窄，能力不仅不会指数级飞跃，反而会迅速退化。
听到这里，我产生了一个巨大的认知割裂。
怎么说？你看啊，既然底层的学习机制这么脆弱，强化学习在钻空子，合成数据又会导致崩溃，那为什么我们在各大发布会上，在新闻里，每周都能看到那种令人惊艳的完美的 agent 演示？那些 demo 里的 AI 看起来已经能自动跨部门调用数据，帮你做商业决策，甚至替代整个客服团队了。到底是谁在撒谎？
其实没人撒谎，这只是实验室 demo 和现实量产之间的巨大鸿沟。如果结合 Capasse 的职业背景来看，这点儿就再清晰不过了。他在特斯拉搞了多年的自动驾驶，这段血泪经验简直就是今天 AI agent 落地的一面照妖镜。
怎么讲？自动驾驶的坑和企业部署 AI 的坑是一回事吗？我一直觉得在那种纯净的测试环境里，用几段代码跑通一个流程，和在真实的乱七八糟的现实世界里把一个系统稳定跑起来，完全是两个维度的难度。
两个维度都说保守了。
就像你在实验室里搭个漂亮的乐高城堡，和在现实中建一栋符合抗震标准的大楼，对吧？
没错。在自动驾驶领域，让一辆车在阳光明媚、空无一人的加州公路上平稳行驶，这可能代表了99%的进度。几个顶尖的工程师花几个月就能做出这样一个 demo，
看着特别唬人。
对，但是现实世界充满了那剩下的1%，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长尾问题。比如在一个下着暴雪的黑夜，前面的卡车突然掉下来一个长得像人形的雕塑，旁边居然还有个骑着独轮车的人。
哇，这种极度荒谬但又真实存在的情况。
对，为了解决这1%的边界情况，特斯拉花了整整10年的时间，耗费了天文数字的算力和真实路测数据。在复杂系统里解决最后1%的缺陷，难度根本不是前面那99%的一点点延伸。
那是什么？
是指数级爆表的，难100倍都不止。
我明白了，如果我们把这个逻辑平移到今天的 AI agent 上，那个在发布会上能完美取得格式化发票、自动生成优美邮件的 AI， 其实也就是那辆开在加州阳光公路上的车。
是的，但当企业真的花大价钱把它部署到核心业务线的时候，现实的暴风雨就来了。你想想，如果客户发来的邮件夹带了奇葩的乱码附件怎么办？
嗯，模型直接懵了。
如果跨部门的数据库突然更改了 API 接口怎么办？系统碰亏了能不能在一秒内回滚？更可怕的是， AI 会不会在跟客户的对话中无意泄露了上一位客户的隐私数据？
这些全都是那剩下的1%。
没错， Carpathy 明确指出，想要在企业中规模化部署 agent， 真正的地域级复杂性根本不在那个大语言模型算法本身。
那在哪儿？
在于外围的数据管道清理、安全合规、权限管理，还有灾难恢复。
呼，这确实是一盆必要的冷水。所以对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如果你的团队或者公司正在规划 AI 转型，千万不要被那些宣称6个月全自动替换一半员工的 PPT 给忽悠了。理性的预期是留出3到10年的渐进式迭代空间，慢慢去死磕那些无聊但是极其致命的工程细节，
必须得有这个耐心。
不过这就带来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既然完美的能持续进化的全能型 AI 还需要一个10年周期，那今天我们该做什么？总不能干等着吧。在访谈里， Carpathy 抛出了一个我认为对企业非常有指导意义的实操思路：剥离公共知识，保留认知核。
认知核这个概念非常核心，要理解它，我们得先看看现在的模型架构有多么臃肿。现在的 LLM 就像是一个强行把整本维基百科、所有的互联网烂梗以及它的逻辑推理能力死死揉在一起的大面团。
这就导致他虽然知道拿破仑是哪天出生的，但是在处理我们公司内部特定业务的时候，他不仅不懂，而且一旦他对某个内部信息的记忆模糊了，他就会为了面子开始幻觉。
对，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让我用个生活化的比喻来看看对不对啊？这就好比我们不应该去招一个号称背下了全天下所有案卷，但是脑子经常记错的狂人。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逻辑极其严密、推理能力极强，但脑子空空的顶级侦探。
脑子空空，但是绝不乱编。
对，每次有案子，这个侦探不依赖自己的记忆，而是带着极强的分析能力，直接走进我们企业内部绝对准确、加密隔离的档案室去查资料。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在技术落地中，这种小型推理侦探加上企业内部档案室的架构，就是业内现在大力推进的 RAG， 也就是检视增强生成技术的本质。
嗯，现在的热门方向，
保住了企业的数据主权。
这个是一个非常务实的解法，但整场访谈里最让我震惊的，或者说最反直觉的一个观点，其实是关于宏观经济的。
嗯，关于 GDP 增长的那个预测。
对，现在有一种普遍的狂热，大家都觉得一旦 AGI， 也就是通用人工智能真正降临，机器替代了大部分脑力劳动，全球 GDP 就会像火箭一样垂直起飞，出现什么10倍、20倍的爆炸式增长。但 Carpathy 却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异常冷静。
是的，他提出了一个极具穿透力的历史视角。他认为，即便我们假设明天早上 AGI 就奇迹般地宣告诞生了，它所带来的经济震撼最终也只会平缓地融入过去两个半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大约 2% 的长期复合 GDP 增长曲线里。
啥？等一下，这个结论太违背直觉了吧。 AGI 的铺块力和生产力提升难道不比当年的蒸汽机或者电力革命强得多吗？为什么它就不能打破那条 2% 的诅咒曲线？
因为技术扩散的真正瓶颈从来不是这门技术本身到底有多强大。
那是什么？
是人类社会的摩擦力。
摩擦力？你指的是人类社会的基础设施和制度框架？
没错，你可以想象一下自动驾驶卡车。假设技术今天已经100%完美了，绝对不会出车祸，它能立刻让所有的物流成本减半，从而大幅拉动 GDP 吗？
理论上可以，但实际操作肯定一堆麻烦。
不可能立刻实现的，因为卡车司机工会会抗议，保险公司需要重新制定几十年的精算模型，各个国家的交通法规需要极其漫长的政治博弈来修改，甚至高速公路的收费站结构可能都需要全部推倒重建。
我懂了，就算你今天在实验室里发明了瞬间移动机器，也要把它普及到社会的每个角落，你得先搞定城市规划局的审批、空域管制、安全保险，甚至是隔壁物业大妈的抗议。
哎，对，现实世界就是这么运转的。
新技术必须等待社会组织变革、法律法规完善以及人类自身技能的代际更替，而这些人类社会的摩擦力会把任何神级技术的落地速度死死地拖在一个循序渐进的节奏里。
所以说 Agent 的十年不仅仅是代码进化的十年，更是人类花时间去消化、适应甚至重构自身来接纳这项技术的十年。
这场长达万字的访谈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副极其难得的清醒剂。在今天的深度探讨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为你梳理了几个关键的认知锚点。首先，忘掉那种明年 AI 就能全自动搞定一切的幻想，以十年的长周期来规划你的 AI 战略。
对，保持耐心。
其次，在使用当下的 AI 时，时刻记住他们只是缺乏连续睡眠和真实物理反馈的数字鬼魂，而不是能在业务中自我进化的动物。
对于企业来说，最务实的行动就是放弃对那种全知全能大模型的迷信，把目光转向那些聪明但不带预设立场的认知核，结合自己公司实实在在的私有数据，用这种稳健的架构去真正创造商业价值，千万不要对技术产生拟人化的错觉。
然而，科技的迷人之处就在于，即使是最顶尖的大脑，对于未来的路径其实也存在着深刻的裂痕。在节目最后，我想给你留一个挺值得玩味的思想碰撞。
哇，什么碰撞？
我们今天花了大量篇幅聊了 Carpathy 为什么认为大模型加上强化学习是一条不得不走的泥泞之路。但有趣的是，强化学习领域的绝对祖师爷、奠基人之一 Richard Sutton 在近期同样的一档访谈里，却对目前的路线给出了极其尖锐的批评。
嗯，
Sutton 的观点却完全相反。
是的， Sutton 认为现在整个行业把所有资源都砸在庞大且冻结的语言模型上，根本就是走偏了。他提出，我们应该彻底抛弃这种静态知识投喂的路线，回到最纯粹的 agent 加上强化学习的轨道上去。他相信，只有让极其简单的人工智能体在复杂的环境中不断试错或者真实的反馈，从零开始进化，这才是通往 AGI 的唯一正路。
这真是路线之争啊。
没错，一个是亲自用算力暴力堆出当今世界最强 AI 之一的实战派领袖，另一个呢是写下了底层算法教科书，坚信算法最终会战胜人类干预的理论祖师爷。如果在下一步到底该怎么走的岔路口上，连拿着火把走在最前面的人都指着完全相反的方向，
那确实值得深思。莫斯，
当你明天早上再次打开电脑，看着屏幕上那个闪烁的光标，等待你输入指令时，不妨想一想，那个在背后回应你的数字幽灵，究竟是一条注定撞上天花板的死胡同，还是某种全新生命形式破茧前最艰难的蛰伏？这个问题就留给你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慢慢寻找答案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深度探讨，再见。
再见。